二篮子。平安。下面我要念的是深处与深处响应，经文是诗篇42篇第7节，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马可福音4章5到6节，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诗篇42篇第7节说，深渊与深渊响应，这句话呢也可以翻成深处与深处响应，意思就是所有的深处只能因着深处的呼喊才能有响应，浅的东西永远摸不着深的，在外面的也永远摸不着里头的，深处只能与深处响应，不从深处出来的就不能摸着深处，不从你的深处出来的就不能摸着别人的深处，别人的深处只能与你的深处响应。有的时候你到一个地方去听到，你最能被摸着的呢，就是有东西从人的深处出来，如果深处没东西出来，你得着的帮助就不过是浮浅的，不是里头的，所以我们要看见深处的重要。凡不是从深处出来的，就永远不能达到深处。你如果不从深处得着益处，得着帮助，你就不能从深处有东西出来。因此，我们如果要在属灵的事上帮助人，就必须从深处有东西出来。你在神面前如果不往深处去，你就没法得着别人。你发表的如果不是从深处出来的，尽管你能得着别人的情感，你能得着别人的理想，你能使人流眼泪，你能使人快乐，你能使人一时兴奋，但是你不能摸着人的深处，是深处才能与深处响应，浮浅的永远摸不着人的深处。根在深处，传道听道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在主耶稣在马可福音4章5到6节上所说的那个撒种的比喻里。撒种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有落在荆棘里的，有落在豪土里的，这给我们看见传神话语的时候，人接受有4种不同的态度。主耶稣告诉我们，在这几种不同的情形里，有一种叫做土浅石头地，上面是土，下边呢是石头，种子落在这一种的土地上，长得很快，但是日头出了一晒呀，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什么是根呢？根是长在下边的。什么是叶子呢？叶子是长在上边的。换句话说，看不见的生命叫根，看得见的生命叫叶子。很多基督徒的难处就在这儿，看得见的生命虽然有，但是看不见的生命却少得很。换句话说，人缺少隐藏在深处的生活。弟兄姊妹，你做基督徒这么多年，你生命里头有哪一部分是人没看见的呢？是人不曾知道的呢？不错，你注意外边的好行为，但是 在你外边的好行为之外，那个看不见的还有多少呢？你所有属灵的经历，如果都是人知道的，你就没有根。你所有在神面前的美德，是一齐都摆在人面前的呢，或者是下边还有东西是人所不知道的呢？如果你所有的经历都是显露的，那你所有的都是往上涨的，不是往下扎根的。这样你就是光有叶子没有根的人，你就是土浅的人。在属灵的生命里，一方面我们要看见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身体的生命。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见我个人从主得着来做肢体的那一份是挺个人的，那一点是我个人在神面前得着的，那一点就是我在神面前应当守着的。如果不守着，我就失去我做肢体的特点，我在神面前就没有特别的用处。神所给你的那一个特点一显露，就是枯干了。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是很特别的，他一方面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像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是公开的。他另一方面说呢，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你祷告的时候要祷告在暗中的父。所以一面没有一个基督徒能暗暗的做基督徒，要做基督徒就公开的做基督徒，公开宣告说我是基督徒。另一面呢，基督徒有很多的美德是应当隐藏，不应当显露的。只有显在人面前的，没有隐藏在深处的，这样的人是没有根，是经不起试炼，经不起试探的。所以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给我们看见我做神的儿女已经这么多年了，有多少的经历在我身上是别人所不知道的呢？除了别人所知道的之外，我还剩下多少呢？也求神在我们身上做工，使我们能往下扎根。深处的经历，保罗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上的话，对他自己是无益的。不过为着别人的缘故呢，他还是得做。保罗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是出于不得已的，这是我们所应当抱的态度。很多弟兄姊妹经不起神的显现，经不起神的启示，什么时候得着了那么一点儿，他们就要吹号了，一下子就什么人都知道了。但是保罗知道他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对他自己是没益处的，那么为什么他又说呢？那是不得已的，那是因为有人疑惑他是不是使徒，对基督教的根基出了问题。他把什么启示都告诉人吗？不，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其实呢，这个人就是他自己了。他说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这个14年前的经历到今天才说，这是何等的深呢？我们若能把神的东西保守7年，已经够好了。但是保罗他藏了14年，14年之久，神的教会不知道保罗这个经历，14年之久，使徒们不知道保罗有这个经历，保罗 是一个有根的人。也许有人要说了，保罗，你索性把14年前的经历都告诉我们吧，把被提到第三层天的经历都说出来，那岂不更能够帮助人吗？但是他说，祸在身内我不知道，祸在身外我也不知道。他说他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一直到今天呢，这个经历还是根，还没人知道。弟兄姊妹，根是主要的问题，要有保罗的工作就得有保罗的根，要有保罗的生活就得有保罗的生命，要有保罗外面的能力就得有保罗里边的经历。今天的难处就是在神的儿女中藏不了属灵的东西，藏不了特别的经历，只要有一点点经历就给好多人知道了。个人的生活都是活在人面前的，没有一部分是隐藏的，这就是没有根。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看见保罗的经历，带领我们往深处去。以赛亚书第39章说到巴比伦王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虽然是蒙了神的恩典，却是经不起神的恩典。圣经记着说，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经不起试探，他的病刚刚好，就不免自负啊，以为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像他的呢？有几个人在要得医治的时候，神给他那么大的兆头，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请你参看以赛亚书38章8节，西西家打开宝库给人看，就是说出他没有受十字架的对付，他天然的生命没有受对付，明显的很，他的根一起露在外边。西西家自己所知道的，巴比伦人都知道。西西家有多少，巴比伦人也知道他有多少。西西家没有根，西西家没有看不见的生命。所以先知以赛亚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说，给别人看见多少，自己就失去多少。你生命里头所有陈设在人面前的有多少，你所失去的也就有多少。这是严肃的事，是我们不可不注意的。唉，好多人忍不住不说自己的经历，并且一说呢就要说一个痛快。这也像西西家把宝库所有的打开给人看一样。有一个弟兄说呀，好多弟兄生病好了能做见证，我巴不得也生一次病，又不至于死，盼望神医治我，那么下一次我在见证聚会里头呢就有话说了。哼，这位弟兄得这医治是为什么呢？是为着要做见证，追求经历，是巴不得有话说。哦，这一种肤浅的生活是叫我们在神面前受最大的亏损的。这种肤浅的生活是叫我们在神面前不能有长进的。那么我们该不该做见证呢？ 见证是该做的。保罗也做见证，历世历代很多神的儿女都做见证。不过做见证是一件事，喜欢显露自己的经历又是一件事。我们为什么要做见证呢？是因为要人得着益处，不是因为自己喜欢讲。喜欢讲和要人得益处完全是两件事啊。做见证是因为有一个问题在那儿，所以我不能不说。做见证不是在茶余饭后说闲话，很多时候说闲话就把我们属灵的宝贝失去了。在有主引导的时候，我们应当做见证，但是当你做见证的时候，是为要使人得着某一种帮助。在哥林多后书12章，保罗也做见证，但是保罗不是随便对人讲14年前的经历，他一直把14年前的事藏在那儿，人不知道。他就是说到14年前经历的时候，他也没有把所有的都说给他们听，他只提起这件事，他没有把经过告诉他们，他只说他得着了一个启示，听见了隐秘的言语，他没有说他听见的是什么话。一直到今天，三层天还是一个奥秘呀，我们还是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啊。弟兄姊妹，我们的财宝是什么呢？我们的金子、银子、香料和一切宝物是什么呢？我们的武器是什么呢？我们要记得，出于神的是金子，出于十字架的救赎的是银子，我们自己受伤而流出来的是香料。关于国度的一切是财宝，所有从神从主那里得着的主的工作，那是我们的武器。这些都不是道理，都不是圣经的教训，都不是神学，这些是我们个人跟神交通而得着的东西。我们因为与神交通，与神来往，受神对付，得了好多东西。如果我们随便去说，这就不成。这不是说不应当做见证，是说有很多属灵经历是需要隐藏的。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生活里头最要紧的一件事。有很多属灵的经历是需要隐藏的，是不能显露的。主耶稣也做见证，但是主耶稣不喜欢话多。做见证是一件事，话多是另一件事。他医治了一个病人，就嘱咐他不要告诉人，特别是在马可福音里头，不止一次这样嘱咐，并且是多次这样嘱咐。有一次，主吩咐一个人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所以做见证，说神在你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是可以的。但是拿来当作新闻告诉人，就是显露自己，就叫做没有根。没有根呢，就是没有暗中的宝贝；没有根呢，就是没有暗中的生命；没有根，就是没有暗中的经历。有很多的经历，我们要留起来。如果不留起来，我们就要失去所有的了。我们要记得，你把财宝摆在人前，就免不了被掳去，死亡和显露是摆在一块的，属灵的枯干和 显露是摆在一起的。你就是要做见证，还得和保罗一样，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撒旦的攻击是特别在人显露的时候来到的，所有的显露都是叫我们受损失的。有好多人的病得了医治，他为着荣耀神的缘故做见证，但是呢，也有好多人病得着医治了做见证，不是为着荣耀神，是为着荣耀他自己的信心，结果他的病又回来了。他做了一次见证之后，就在同一点上受攻击，这给我们看见，凡遮盖的根的，神就保护；凡是显露根的，神就不保护，反而要受攻击。所以，如果神要你做见证，你还得做，但是有好多是应当隐藏的。我们在神面前隐藏的那一个，神是保护的，也是你自己所享受的。对于我们的工作也是这样，因着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借着你的手做了工。但是请你记得，你不能把这些当作广告，当作宣传给人听的材料。什么时候你显露，立刻就看见死亡在你的工作里，你显出了多少就失去多少。在撒母耳记下24章记着，大卫一数点以色列人的数目，死亡呢就进来了。所以我们要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一种的显露。我们所有在神面前隐秘的东西，不能都拿出来，我们只能按着神在我们里边的指示而动作。神在里边动，我们才能动。有的时候神要你对弟兄说话，你可不要把他压住了。如果你压住了，你就违反了肢体的律。肢体有一个律，就是交通，你一压住就不能流通。我们要积极，不能消极，我们要把生命给人，但是一天到晚想自己，一天到晚说自己的事，这种话多，这一种显露，是要叫自己受攻击的。我们盼望一面知道什么是身体，知道身体上的流通，另一面呢，我们在主面前有我们隐藏的部分，就是很多经历是人所不知道的，所有的根都是不能显露的。往深处去的，往下面扎根的，结局你就看见深处跟深处响应，你里边有深的，人的深处就要被摸着。你只要里边动一动，人就得着帮助，人就要得着光，人就知道在那里有一件东西是他所不知道的。深处摸着深处，深处必定与深处响应。没有深处，你只能用表面的工作得着人表面的感动。我们说了再说，只有深处是与深处响应的。下面我要为你读的信息是两种的祭，引用的经文呢是创世纪3:7、21节、2:15、4:1-8、罗马书8:6-8、腓立比书3:3-4。现在我来念创世纪4:1-5。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 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贡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的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贡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创世纪三章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三章二十一节，耶和华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创世纪第二到第四章是我们很熟悉的几章圣经。很多时候呢，我们用这几章圣经来传福音，但是神在这几章圣经里头对他的儿女说的比对不信的人说的更多。神在这几章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他自己所定规给我们走的路到底是什么呢？亚当犯了罪之后，他自己立刻有一条路，有一个方法来拯救他自己，就是他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裙子。无花果树的叶子是地里所长的，是亚当和夏娃修理伊甸园的结果。换句话说，他们是用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东西来遮盖他们的羞耻。人在神面前知道了自己是堕落的，知道了自己是犯罪的，就很快的自己想办法来补救。人犯罪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人自己要有行为。当我们才信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见行为所包括的有多大有多深。我们以为呢，行为不过是人盼望做好来拯救他自己而已。实在行为在神面前的意思是说，人犯了罪之后，人要凭着他自己产生出最好的来满足神的心。他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是羞耻的，在神面前是不蒙悦纳的，他就自己想法子来遮盖他自己，他想自己做好来满足神的心。当人自己想办法的时候呢，神就给人一个启示，就是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神在这儿不只给人看见人的救赎是需要血，需要另外一个为他死，神并且给人看见人的行为不能够遮盖他在神面前的羞耻，不能够满足神的心。人犯了罪，只有一个方法能得着拯救，就是十字架，就是死。皮子做的衣服不只给我们看见救主的死，也给我们看见罪人的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明显地告诉我们，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并不是说一个人既然替众人死，众人就不必死了，乃是说一个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穿，就是说在他们身上有了一个死。在逾越节的时候，羊羔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神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穿，就给我们看见问题不只是救主的死，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并且是罪人的死，罪人得救。得救不只是我们的罪得着解决，并且是我们这个人也得着解决。神不只对付罪，神也对付我们这个人。 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叫做罪。亚当和夏娃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裙子，那叫他们的好行为。我们要知道，吃果子是被神弃绝的，照样编裙子也是被神弃绝的。人犯罪不能讨神的喜欢，人凭着自己而有的好行为也不能讨神的喜欢。人所需要的不只是血，人所需要的是死。我们如果领会到创世纪第三章，就自然而然地能够领会到创世纪第四章。亚当犯罪之后，就用他工作所得的结果，无花果树的叶子编裙子来遮盖他自己。亚当的儿子该隐呢，和亚当做的是同样的原则。该隐把他地里的出产拿来献给神，就是亚当所做的。不过，一个是摆在自己身上，一个是奉献给神，一个是想借着自己的行为来遮盖自己，叫自己变成一个好人，一个呢是把种地所得的出产拿来奉献给神，想讨神的喜欢。从原则上来看呢，亚当和该隐两个人所做的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在创世纪第三章里头，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和夏娃穿，这意思是说十字架要在他身上，死要做工在他身上。这是神所启示给亚当的。在创世纪第四章，亚伯就往这条路去。亚伯是把羊群里边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给神。亚伯的特点就是他认识十字架的需要，他认识人犯了罪，人应当死，人若没有死，人在神面前就不能讨神的喜欢。该隐和亚伯献祭的结果怎么样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神为什么悦纳亚伯和他的供物呢，而不悦纳该隐和他的供物呢？这是因为一个是照着神所设立的旧法来讨神的喜悦，一个呢是靠自己的肉体来讨神的喜悦。该隐献祭的意思就是说，人虽然有罪有堕落，但是用不着死。我凭着我自己来做，我凭着我自己做的结果来讨神的喜欢。人的思想是人所培植生长的树叶子，能遮盖自己的羞耻。人种地所出产的东西，能够献给神来得神的喜欢。该隐是靠自己的行为到神面前，他没有经过死。该隐以为凭着这个样的行为能够讨神喜欢，但是神看不中这个，神不接受这个。亚伯所献的祭就是说，我的神呐，你所定规的皮子叫我能做一个人，今天我把这个皮子底下的脂油拿来讨你的喜欢，皮子为着我，脂油为着你，皮子和脂油都是死的结果，只有死叫亚伯能得着皮子做衣服穿，也只有死叫亚伯能得着脂油来献给神。罗马书八章七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体贴肉体的就是那个天然的人，本来的人，生下来就是的那个人，是不服神律法，也是不能服。可是神的话呢，不只是告诉我们属肉体的人犯罪，也告诉我们属肉体的人要行善，因为 第八节还有一句话，就是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这很明显的说出属肉体的人也是在那儿要讨神的喜欢，不过结果却是不能讨神的喜欢。无论人如何凭着肉体来侍奉神，结果总是不能讨神的喜欢。像该隐那样的献祭，神总是不悦纳。只有一个祭是神所悦纳的，就是你的十字架，就是你的死，这在神面前像脂油一样，是馨香的祭。所以我们对神最大的侍奉，不是我们能为神做多少，能为神做成多少，乃是我们能死多少。但这是好多自义的人所不能接受的。人常常用自己的工作来测量一切，以为如果我有果子，能帮助好多人悔改相信主，把这些东西拿来献给神就好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凭着自己的工作来侍奉神。人在神面前最大的奉献是在祭坛上，在祭坛上的就是死。哪有奉献是神接受的而不是经过祭坛的呢？哪有一个经过了祭坛而是活的呢？献给神的牺牲都是经过死的。弟兄姊妹，也许我们所着重的是复兴，是很多人的悔改，是很多大的工作，我们承认这是要紧的，但是这些不是第一，这些是其次的。第一应当是我在神面前真的说，主，我知道我自己是没用的，是软弱的，是污秽的，是充满了血气活动的，所以主啊，只有你是我所盼望的。我在你面前要讨你的喜欢，就是愿意把我这个人摆在你的祭坛上，做一个焚烧的祭。把成功和果子拿来代替对十字架的认识，这就是该隐。该隐的的确确是成功的，有果子，但是神所接受的祭唯一的条件是死，该隐呢却没有这个。多少人所说的寻求神的喜悦，不过都是肉体，里头没有十字架的记号，没有死的伤痕。但是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是真的认识十字架的，你一跟他接触，你能发现这人是被打碎的，这个人是被打伤的，这人是有十字架伤口的，有一个主观的经历在他身上，有一个击打的结果在他身上。这样的人，这个记号是神所要的。所以蒙神悦纳的不是工作，不是热心，也不是工作的结果，乃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圣灵来的。神不能接受人替他做的，神只能接受他自己做的，接受人倚靠他而有的结果。所以我们只有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不过是一根管子，主啊，我盼望你从我经过。你知道吗？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要看见神的祝福。在这儿有神所接纳的。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三节说，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这就给我们看见，当时有好多人是用肉体来敬拜神，但是神 不能接受，只能接受人在圣灵里的敬拜。我们的错误是以事情的好不好来断定神接受不接受，但是神不是，神是问是不是从神来的。不错，好多神的儿女目的是为着神，但是能力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有一个属天的目的，但是他们用属地的能力来达到那个目的。该隐献祭的目的是对的，他像亚伯一样是要讨神的喜悦。该隐和亚伯的不同是在乎所献上的是什么。我们如果以为只要目的是侍奉神，是讨神喜欢的，是做神的工，是叫神的儿女得着复兴，就什么方法都能用。也许话没有这样说，但是事实是这样，这是极大的错误。我们用自己的能力来侍奉神，这叫做肉体，这就跟该隐献的祭是一样的。我们不要以为亚伯献的祭的目的比该隐高，是因为亚伯的祭说出人在神面前没有地位，人不能做什么，人应该死，人在神面前应当战兢，应当没把握。亚伯的祭是对神说，神呐，我知道一切出乎我自己的都是不行的，我不能侍奉你，我只能依靠你的生命，我只能依靠你的灵，我只能依靠生命和灵的律。亚伯是在这种情形下献祭，这是神所能接受的馨香的祭。所以弟兄姊妹，侍奉神不在乎我们做多少工，你做工不一定都是为着侍奉神，侍奉神也不一定需要像你那样的做工，侍奉神最需要的是十字架。所有的问题是在这儿，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不靠着肉体的。这是保罗说的话，这些话也许你听都听熟了，但是弟兄姊妹，你今天到底是站在什么地位上？你是在什么情形之下呢？你所献上的祭是什么呢？不是问你献祭不献祭，是问你献的祭是什么祭。蒙神悦纳的祭都要经过死，没有经过死的不能算作祭，没有经过死的祭永远不能得神的悦纳。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到神面前只要抱着一种仰望、相信、等候、倚靠的态度就算了。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态度不能代替神的作为。很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听见了十字架的道理，态度就改变了。就是说，下一次我在神面前要学习谦卑一点，温柔一点，下一次在做工的时候我要学习倚靠神一点。但是这并不能说他就是有死的记号的人。我们要知道，十字架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总得有一天主怜悯我们，给我们光照一下，因为有那一个光照我们就爬不起来了，因为有那一个光照就有一个永远的记号留在我们身上。从此以后，虽然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好像还爬得动，但是每一次动的时候啊，要觉得疼，要觉得没有能力。总得有一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了这个工作，才叫我们没法再像从前那样想靠肉体来讨神的喜悦。所以态度的改变并没有用处， 必须真有十字架的经历才有用处。好多人打算改变他的态度，但是那一个改变不会长久，他不久就忘了。事情来的时候，他胆子就又大了。人多称赞他几句，哦，他脸上荣光就又来了。他做工做得好一点，他又在云雾里头走路了。你看见吗？态度改变一下有什么用啊？有十字架的态度而没有十字架的经历，这没有用。我们要知道，是先有十字架的经历，然后产生那个态度。保罗说，我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他是一个认识十字架的人，所以他能有这个态度。如果我们装作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的话，经过三天五天就没有了，连自己都忘了。我们很容易落到这个地步，就是有那个态度，甚至也讲那个道理，却没有十字架的经历，所以过些日子连那个题目啊都忘了。有一个弟兄说，我从前也传十字架的道，不知道为什么十几个月来啊，我不传这个题目了。奇怪吗？不奇怪。如果是一个题目的话，那当然过些日子就忘了。如果神在我身上做了一次工，神把我摸了一下，结果我就自然而然变作一个软弱的人。不是我去做一个软弱的人，乃是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不是我今天效法保罗做一个战惊恐惧的人，乃是我是战惊的，我是恐惧的。有一个十字架的记号留在我身上，我已经变作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在神面前有记，这个人就能讨神的喜悦。像雅各那一次在皮努伊勒的经历，他的大腿一次瘸了就终身瘸了。但是有好多基督徒虽然是跌跤了，却没有伤痕。他们一直跌，但是爬起来还会跑。跌下去的时候是那个人，爬起来的时候还是那个人。只等到十字架有一次真实的在他身上做过工，他跌下去就爬不起来了。当他爬起来的时候，怎么做都不能像从前那样了。有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号在他身上了，他以后要大也大不起来了。一个基督徒真的被神摸着之后呢，他就是要自作主张，要骄傲，却提不起精神来了。神的工作在他身上，他是借着那个来献祭，这叫做死，这叫做十字架。我们末了再说，十字架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教训，十字架乃是神的光照。神给你看见的时候呢，你就活不了。那个叫十字架。新约里头像彼得、约翰、保罗，旧约里头像约伯、雅各、但以理、以赛亚、以西结，都有一次神厉害的光照。他们看见了，他们就活不了了，此后活着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了。这个叫做十字架。你因着看见神的光而认识了你自己，你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做人了，这个叫做十字架。 你看见出乎你自己的，没有一样能够讨神的喜欢。你呢，只能伏伏在地。这个叫做十字架。我们是用这个来侍奉神，不是出乎肉体，不是依靠自己的行为，乃是出乎圣灵，乃是依靠神的生命。盼望我们能够蒙神拯救，脱离道理，真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献上神所能悦纳的祭，做一个蒙神悦纳的人。